就是要不要正面去打他，要在背后也要摆上一个实地。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行事为人的这些事情上，一个是要雄亮像鸽子，还有一个就是要灵巧像蛇，要有智慧。到爱层就要有智慧了，不是只从正面去，就是在它的层的背后，你要留一些人在那。因为这个爱层的人啊，他一打仗，他看见以色列人，他就把城门开开就出来了，打以色列人，他以为又像上一次那样来杀以色列人。但是城门一打开了，他出来就来追赶以色列人的时候，这些伏兵就进城去了嘛。所以你看第十七节，巴尔城和伯特利城没有一人不出来追赶以色列人的，撇开了敞开的城门去追赶以色列人，你看到没有？他们打仗就是出来把城空，城门都空开了，他们都出来打以色列人，打杀以色列人。这里不但是巴尔城，而且伯特利的人也出来帮他们来了，一起来打他们。好了，所以你看这十八节，耶和华真主是要说，你像爱神伸出手里的短枪，因为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你需要一伸短枪一伸出来，十九节，伏兵就进来了，因为城门是打开的，城里面的人都跑出来了，伏兵就进城去了，一进城一放火一烧，啊，前面有以色列人。成立以后一些人，这个爱情人就夹在中间了，他们就没有办法了。所以二十节，爱情人回头一看，被爱情人烟气冲天，他们就无力向左向右逃跑。那往旷野逃跑的本性便转身攻击追赶他们的人。这个往旷野逃跑的本性是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啊，在正面去攻击他们，他们就出来打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假装逃跑。一逃跑，现在呢，伏兵就进到城里去了。逃跑的以色列人又转回来就打爱人，所以他们前路都断了路了。所以第二十二节，伏兵也出城迎接爱城人，爱城人就困在以色列人中间，前后都是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没有留下一个，而且把爱城的王也申请了。就加速了，将他解到约书亚那里。那么二十五节，当天杀掉的连男带女一共有一万二千人，就是爱城所有的人。二十七节，爱城的牲畜和财物，以色列人就归他们自己的了，是允许他们的了这一次。然后二十八节，这个城毁灭了以后，就在上面堆了一个石头，把它堆成一个高堆，一直到今天。那么对于爱城的王，就把它挂在树上，直到晚上，就是把它钉在树上，钉死了，一直到晚上。因为这个王啊，王就是代表撒旦的，因为他里面都是撒旦都引导他们去打以色列人。好的，那么最后呢，就是三十节到三十五节，这一个他们要在被主先是为神租了一座塔，在以巴路的山上为神租了一座塔。那么这些话都是按照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做的，那么是在申命记，或者我们往前面翻申命记十一章。第二十九节，二十九节，及至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 要去得人业的那地，你就要将基督的话沉迷在基督心上上，将咒诅的话沉迷在以巴路上上。啊，这是两座山，一座山上要有基督的话，一座山上要有咒诅的话。这二山起兵是在约旦河那边日落之处，在住亚拉巴的迦南人之地，与决角相对，开启魔力相诉吗？你们要过约旦河进去的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你们威胁之地，在那地居住，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今日在你面前成立的一切律例典章。好，所以他们再把这一些咒诅的话和祝福的话要写在两个山上，怎么写法呢？就要石头筑起来筑坛。所以你看今天我们读的第三十一节，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筑的，他们要筑坛，而且筑了这个坛，就在坛上面向神献燔祭和平安祭，燔祭和平安祭，这是立位记告诉我们，燔祭就是全部是献给神的，平安祭是为着平安的，燔祭是为着敬拜神的。三十二节，耶稣要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然后啊，三十三节，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和长老官长兵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他的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和利未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心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人祝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吩咐的。好了，他们觉得这个祝福，基利心山上写的是祝福的话，以巴路山上写的是咒诅的话，祝福的话和咒诅的话都在圣经记上面写了，就是如果听神的话，神就怎么祝福你，你不听神的话，不守什么律法，神就怎么祝福你，就要让以色列人都知道。三十四节，所以耶稣要在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在这个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那么这个宣读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耶稣要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与他们中间寄居的人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宣读就是说把神的话再说一遍说给你听。那么今天基督徒，我们的属灵的经历也是这样，因为圣灵是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是常常把神要对我们说的话再向我们说一遍，神说的话都是在圣经里头我们读过了，那么这些话是不是今天神要对我说的？不一定，圣经里头每一句话都是今天神要对我说的，但是今天神要我做的事，要对我说的话，神会借着圣灵对我说。所以在新约的里头就有一个字，这个字是神的话的意思，那么这个话就是神今天要对我说的话，或者叫做及时的话，或者叫做应时的话。假如今天基督徒有一个困难有难处了，你到神面前祷告，甚至神会把他的旨意告诉你，是借着现在给你的话，甚至会从圣经里头把话给你。比方说有一个姊妹，她欠了别人的钱，神就借着她在神面前祷告，甚至借着圣经上的话告诉他，若有一分钱你没有还清，你就不能从那里出来，他就清楚了，神现在就是要我把这个钱还。那么这句话不是对每个人说，是神在圣经里预言的话，那么圣灵就代表着这句话对这个姊妹讲，也就是神对他说。所以这一个就是每一句话他就把它宣读了，就让我们要懂得神的话。今天我们读神的话是每一句我们都把它读了，而且我们也在这里宣读了，那么你的思想里头也许就听见这句话有个印象了，很可能到有一天你碰见事的时候，是不是用这句话，用我们读过这句话是又对你讲，又对你讲啊。 这个就是你现在所需要的话，就叫及时的话。主耶稣的马太福音，在约翰福音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藏在他的里面，他的话也藏在我们里面，这个话就是常常会对我们讲，就是那个话，就是及时的话，我们基督徒需要的话。我想你虽然在这里把所有这些宣读，没有一句不宣读的，那么我们在神灵读圣经也是这样，我们要仔细的读，使我们把这些话能够记在我们的心里，到的时候神会用圣灵来提醒我们把这些话。好，我想我们
经文挺好，最后一句，他们周边寄居的外人是什么话？
就是神告诉以色列人，还有一些人是聚集在他们中间的地方，进入拿河，现在就聚集在他们中间了，对不对？就跟着他们了。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每个人都愿意跟以色列人一起，你看到没有？这就叫寄居的人。他们对待寄居的人是和平的，不是把他们都杀掉，对不对？你愿意跟着神，愿意敬拜神和我们一起，好。我们也欢迎你，你们就跟我们住在一起吧。
他们不是以色列人，
不是以色列人，是寄居的外邦人。这也就是说明神的恩典会临到外邦人。好，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读了4章，下一次我们还是准备读4章，好不好？好吧。那么希望你们先不去读，读了以后啊。你有问题的你就把它发条线，好，下一次我们还可以再做，好不好？好了，下面我们现在有点祷告，好吧？主啊，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这个聚会过来。主啊，我们需要你去接近我们，所有交通的话语，带领这些话语，你按照你的旨意，你的使命。你也会在我们话语以外这个圣灵做工，但愿我们所有追求你的心，我们所有愿意归向你的心，都能够得你的祝福。求你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带领我们下次的聚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亲爱的们，我在今天早晨我们这个聚集，然后虽然我们在这里要注意自己的话语，虽然我们求你这个时候用你的血献祭给我们，赦免我们在你的亏欠，但用着你的赦免，你今天仍然显出你自己的同在。主要我们把约书亚记从9章到12章我们交在你的手里，主要当面在这里引导我们，把你的话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遇到你的话，我们得你恩典。主啊，请你听我们的祷告，听主耶稣基督的名。今天我们要从这9章读起啊，好吧？都请看这里。
不要看，不要。约书亚记第9章，约旦河西就山地高原，并对着黎巴嫩山云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黑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比人、基利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就都聚集，恒心各异地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争战。基甸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尼利哥和爱神所行的事，就是诡计、假称、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皮酒袋驮在驴上，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了、长了霉了。他们到基甲营中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以色列人对这些利未人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怎能和你们立约呢？”他们便 耶稣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耶稣亚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回答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是因听见耶和华女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并他向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就是基十本王西宏和在雅斯他路的巴山王二所行一切的事，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的一切居民对我们说，你们手里要带着路上用的事物去迎接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是你们的仆人，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我们出来要往你们这里来的日子，从家里带出来的这饼还是热的，看看现在都干了，长了没有，这啤酒袋我们盛酒的时候还是新的，看看现在已经破裂，我们这衣服和鞋因为道路甚远，以色列人送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于是耶稣亚和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过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之后，过了三天才听见他们是定灵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以色列人起行，第三天到了他们的城邑，就是基甸、基非拉、比路、基列、耶林，因为会众的首领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所以以色列人不击杀他们，全会众就向首领发怨言，众首领对全会众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现在王子们害他们，我们要如此待他们，由他们拖着，免得有愤怒因我们所起的事临到我们身上，首领又对会众说，要由他们拖着，于是他们为全会众做了劈柴挑水的人，正如首领对他们所说的话。耶稣亚召了他们来，对他们说，为什么欺负我们呢？我们说我们与你们是你呢，其实你们是在住在我们中间，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这门户，为我神殿做劈柴挑水的人。他们回答耶稣亚说，因为有人实在告诉你的仆人，耶和华你的神曾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把这全地赐给你们，并在你们面前灭绝这地的一切居民，所以我们为你们的缘故送上圣命，就行了这事。现在我们在你手中，你怎样待我们为善为正，就怎样做吧。于是耶稣亚这样待他们，救他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以色列人就没有杀他们。当日耶稣亚使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
我们这个是要进入一些这个大章，那么也是要进入我们至少有一个印象，就是也是要我们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过了约旦河以后，他们就要准备打仗，因为从把约旦河这个西面迦南地这块地赐给他们了，他们就要去占领这一块地，因为要去占领这一块地，所以就必须有征战。我们已经看到有两次的征战，第一次是对耶利哥的征战，耶利哥是完全凭信心，是神在那里做。第二个战争就是对二城的战争，对二城的战争也是神给他们智慧，让他们把伏兵。要有伏兵，好。那么在二层的战争开始失败，是因为以色列人没有去什么话啊？他们有一个人，把耶利哥那个之前的东西收起来了啊，所以神开始就不与他们同在，那么二层的人就击杀了以色列人。 后来他们悔改了，他们审判了这一件事情，神也与他们同在。那么二经已经读过来了啊，那么现在呢，我们今天第九章这里就说到另外一个，就是基甸这个城的问题。那么基甸呢，是没有打仗，基甸的人就变成一个诡计来欺骗以色列人，他们没有打仗，他们很怕以色列人杀他们。好，那么我们看这个第九章第一节，约旦河西就山顶高原，并对着黎巴嫩山原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面对地中海的诸王。黎巴嫩呢，我们在地图上可以看见啊，你们的地图，你们看这个犹大就是以色列的地图。黎巴嫩啊，是在西北面很高的地方。我们找到那个地方，西北面，
黎巴嫩山，
黎巴嫩山，对，就是那个黎巴嫩，对，
在西北面，
对，西北面上面一点点，看到了哈，
是我们讲的西北，
对对对，
对。
对的哈，那就是在西面北面，对不对？沿海就是往下面走，啊，沿海就是往下面走。一带的诸王，就是黑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利人、非不是人的诸王，啊，就是因为这些七个族啊。他们分散在这个巴勒斯坦这块地啊，各个地方都有。现在这里说的是靠海这一边，靠海这一边，是吧？第二节，第二节就是就都聚集，同心合意的要与耶稣啊和以色列人征战。他们同心合意要和耶稣啊和以色列人征战啊，这是。西边的靠海的，他们要准备打仗了。那么第三点开始就是基甸的居民，基甸也是啊，像耶利哥和埃及所行的事，就是诡计假充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的红土的旧啤酒袋驮在驴上，将煮过的旧血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沾了霉了。然后他们带起家于这一件耶稣啊，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请你为我们一夜。以色列人对这些西列人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怎么和你们一夜呢？他们对耶稣啊说，我们是你的仆人。耶稣啊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他们回答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是因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包括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另外像约旦河东边两个亚摩利王，就是西斯本王西宏和在亚述看那个巴神王二一切所行的事。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的一切居民对我们说，你们手里要带着路上的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是你们的仆人，现在请你为我们一夜。我们出来要往你们这里来的日子，从家里带出来的这饼还是热的，看到现在就干了，沾了霉了。这啤酒袋，我们送酒的时候还是新的，看到现在已经破裂。我们这衣服和鞋，因为带入圣殿，也都穿旧了。十四节，以色列人受到他们那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于是耶稣啊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与他们合作，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好，你看到这个基甸人啊，他们来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呢？是想不和耶稣啊他们争战。那么神的话是说，在这个地上要把这些人都灭掉。他们也知道 啊，神鸟听月调，所以他们就用了一个国际好进到以色列中间不被灭掉。那么不被灭掉他们有什么办法呢？这里就说得很清楚了，就是作假了啊，欺骗，欺骗。那欺骗耶稣亚，这里面说得很清楚，十四节说耶稣亚就没有求问的好吗，就自作主张，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耶稣亚根本不知道这群人是在哪里嘛，但是神知道，他也不知道这群人的目的是什么，他就接受了他们的施恩啊，而且和他们立约。那么在加略立了约以后就不能更改，就立了约就不能再更改了，因为旧约的人立约是指着耶和华，对不对？以耶和华的名字来立约，指着耶和华起誓。如果你要更改，那就是说你不敬畏耶和华，你就有罪了，所以他们就不能够更改了。旧约里的约不能更改，新约里的约也不能更改，也不能更改。所以呢，立约这一件事情啊，我们说的立约，它不一定就是在法律上，律师的法律上。签了字的那个才叫约，基督徒的约就是你说了话，那就是定了，说了话定了。所以有的基督徒，有的姊妹，有的弟兄，这不信的人，这朋友，最后他就和他答应了他了。那这一生就不去别的人了，就去你了，这就叫月，这就叫月啊，你嘴巴就离月了。如果离了这个月，你就不能再变了啊，基督徒的月就是不能变了。同样的，你答应别人要做一件事，你承认了，你就一定要去做。如果你没有把握，你就最好不要承认啊，基督徒的月不能随便说。所以主要是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我们不能像欺骗人欺骗一下，那是绝对不行的。我现在为了要过、不好改不好意思，或者两个出在一起有面子的问题，我暂时答应一下，但是事实上我心里根本不愿意做这个事情，这是不行的。包括借钱这个问题，因为基督徒如果别人向你借钱，你觉得你有这个能力，你就借给他。因为圣经里说借贷的不可推辞啊，你借给他。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你就直接告诉他我实在没有这个能力。如果他问你借五千，你觉得说我只能借两百给你，你说我只能借两百，我没有五千。但是你借给他以后，你就要注意一个事情。你就一定要借他，你答应他两百块钱，五千没有答应，两百你答应他，你就一定要借他。但是这个时候你答应了，你把钱借给他以后，还有一个原则，就是说，等于是施舍，你就不要想着他明天明六你还要还我两百块钱，你不要再想。虽然他说我要还你，你不要再想他，他要还你钱。所以我们不轻易答应一件事情，除非我们有能力，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就必须清楚有什么旨意。如果有这一个，神也有旨意，你也觉得你有这个能力，你里面也有感动，有一个爱心，好，那么你可以借钱给他。但是要照着你的能力借给他，你不能说我现在还没有钱，那么多钱，我又去找别人再借给你。那么这个原则就是说，你借给他以后，等于是施舍给他，等于不要他再还。啊，如果他有能力不还给你，没有能力，你不要去追他还，他等于这个打官司，这就不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做任何一件事情，我们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是一个约，说的话就是一个约，你就不能改。改了就不行了。好， 所以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他们不能再更改这个约，因为他们是在神面前为了立约的，他们只能约他让他们活下去，这是从以色列人这一方面来讲。十六节，他们立约以后三天才知道他们就是进入基甸。那么现在你们可以把这个地图看一看，你看这个基，我们先从基甲耶利哥这里看起。基甲耶利哥，你们往西边看，就是他们平行基甲平行过来，就是基甸，看到没有？啊，往西边，往西往海这一边，基甲平行过来，就是基甸，看见了吧？好。所以它是很近，好困住了啊。那么后来才知道它就是他们中间的，就是这块地上的，不是说很远的。他们在欺骗他们的时候，不但是衣服鞋子这些来欺骗他，而且他们也欺骗他，他们没有说他们知道了耶利哥的事情，知道爱情的事情他们都没有，而且他们只是说摩西的时代的事情，你看明白啊，摩西在约旦河东的事情，他们就说这个事情，于是我们很远，可能就是约旦河东那个很远的地方我们来的。
那
个
以后
冷
大明
算
很
远
吗？
哪个？
那个
哦，我们要注意一个事情，这里说的第一节，今天我们说的第一节和第三节是两回事情。第一节、第二节是他们要来和耶稣要打仗，对不对？第三节不打仗，那是祭奠的事情。啊，第一节、第二节是说另外一个事情，啊，就是这里有一些人要来打仗，也有人不打仗，不打仗就是来求和。啊，那么对于这一种人，他们以后就基甸人就留在以色列人中间，就是做挑水劈柴的人。为什么叫他叫挑水劈柴呢？就是神有圣殿，圣殿里有一个外院，外院有一个祭坛，祭坛在那里要献祭，献祭的时候就要把这些祭用柴把它烧了。烧了以后呢，就把这个柴啊，把烧，那你劈柴，柴要劈成一小小的。挑水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这些祭物都要洗，他们就要从把水挑到圣殿里面来，就是他们做这两个事情。也是说，要我们做一件事情，以色列这个会众，在旧约的以色列的会众，在新约里头。是说到教会的问题，就是说啊，比喻也或者说是旧约的这个以色列的会众是预表了新约的教会。那么在教会里面也可能有的人要混进来，你怎么懂？他愿意去鼓掌的手段，他要混到教会里头来，实际上他根本就是以色列人，就是说没有信主没有得救的人。这种人你千万不能轻易的相信他，最多的让他做一点打杂的事情，他说他是，其实他是欺骗啊。所以一个基督徒要很清楚，就是我们里面要弄得很清楚，问神要我们很清楚，先要问神这个人可不可靠，这个人到底是来做什么？他说得很好听，但是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因为他进来以后，因为他不是真正的一个基督徒，他会把很多世俗的东西带进来。特别是像这种人，当了牧师，当了传道人以后，这就更不得了了。我给你观想啊。那么，即便这种人呢，第二是 三节，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你们中间的人被断不了做女仆，因为我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因为他们欺骗了，所以他们是被咒诅，被咒诅的人就只能做这些事情，劳役啊，劳役，绝对不能把这种人摆在讲台上去讲道啊，这个是要有属灵的眼光。
那我不知道呢。
好，所以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不知道？就是我们自己属灵的情况太浅了，对不对？我们就容易受欺骗了。这里就告诉他，耶稣亚都受欺骗了。那么如果有人提醒一下耶稣亚就好了。如果还有人长老对耶稣亚，耶稣亚，你们现在不能马上相信他们，要求你的方法，这就非常重要。所以现在我们在做一切的事情的时候，如果有一个老年人提醒你一下，你就要提醒了，你就要注意了啊，千万啊，因为你不知道，可能他想借着他提醒你，好不好？好，我想呢，这个只是保留他的命，但是他仍然在是受咒诅的人，因为他们是用欺骗办法诡诈来欺骗以色列人。好，那么这个就是就咱们就说的畸变的问题就解决了。这个城没有被毁灭，没有被毁灭，因为耶稣啊向他们起了誓，但是这一段是没有求耶和华起的誓，我们就一定要知道，好不好？好，现在我们请这里就是十章
耶稣亚记第十章，耶路撒冷王亚波尼喜德听见耶稣亚做了暗城进行毁灭，怎样在 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照样在爱城和爱城的王，又听见基甸的居民与以色列人立了合约，就在他们中间就甚惧怕，因为基甸是一座大城，如都城一般，比爱城更大，并且城里的人都是勇士，所以耶路撒冷王亚波尼喜德打发人去见西贝伦王和贤耶莫王比兰拉吉王亚非亚亚非亚和基和伊以基伦王比逼说，求你们上来帮助我，我们好攻打基片，因为他们与耶稣亚和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于是五个王，五个亚摩利王，就是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莫王、拉吉王、伊基伦王，大家聚集，率领他们的众军上去，对着基甸安营，攻打基甸。基甸人就打发人往基甲的营中去见约书亚，说：“你不要袖手不顾你的仆人，求你速速上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因为住三地亚摩利人的诸王都聚集攻击我们。”于是耶稣亚和他一切兵丁对大能的勇士都从基甲上去。耶和华对耶稣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们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耶稣亚就终夜从基甲上去，猛然临到他们那里。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毁乱。耶稣亚在基甸大大的杀败他们，追赶他们，在伯和伦的上坡路击杀他们，直到亚西加和马基大。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正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直降到亚西加，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高30的还多。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耶稣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跟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甸；月亮啊，你要指在亚伦亚啊亚。”亚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直到国民向敌人报仇。 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撒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如基数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基甲的营中，又王逃跑，藏在马基大洞里。有人告诉约书亚说，那王已经找到了，都藏在马基大洞里。约书亚说，你们把几块大石头滚到洞口，派人看守，你们却不可当年要追赶你的仇敌，击杀他们进后边的人，不容他们进自己的城里，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已经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大大杀败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其中剩下的人都进了坚固的城，众百姓就安然回马基大营中，到约书亚那里，没有一人敢向以色列人饶舌。约书亚说，打开洞口，将那武王从洞里带出来，领到我面前。众人就这样行，将那武王就是耶路撒冷王、西伯伦王、耶摩王、拉基王、伊基文王，从洞里带出来，领到约书亚面前。带出那武王到约书亚面前的时候，约书亚就招了以色列的众人来，对那些和他同去的军长说，你们进前来，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他们就进前来，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约书亚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应当刚强壮胆，因为耶和华必这样待你们所要攻打的一切仇敌。随后约书亚将这武王杀死，挂在五棵树上，他们就在树上支挂到晚上，日头要落的时候，约书亚一吩咐，人就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丢在他们藏过的洞里，把几块大石头放在洞口，直存到今日。当日约书亚夺了马基大，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和王，将其中一切人口进行杀灭，没有留下一个。他在马基大王像从前在耶利哥王一样。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马基大往利马去攻打利马，耶和华将利马和利马的王也交在以色列人手里。约书亚攻打这城，用刀击杀了城中的一切人口，没有留下一个。他拜利马王，像从前拜耶利哥王一样。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利马往拉吉去，对着拉吉安门攻打这城。耶和华将拉吉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第二天，约书亚就夺了拉吉，用刀击杀了城中的一切人口，是照他向利马所行一切所行的。那时基色王何兰上来帮助拉吉，约书亚就把他和他的民都击杀了，没有留下一个。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拉吉往伊基伦去，对着伊基伦安营攻打这城。第二就夺了城，用刀击杀了城中的人。那日约书亚将城中的一切人口进行杀灭，是照他向拉吉一切所行的。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伊基伦上西伯伦去，攻打这城，就夺了西伯伦和属西伯伦的旧城邑，用刀将城中的人民王，并那些城邑中的人口都击杀了，没有留下一个，是照他向伊基伦所行的，把城中的一切人口进行杀灭。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底比攻打这城，就夺了底比和属底比的城邑，又擒获底比的王，用刀将这些城中的人口进行杀灭，没有留下一个。他带底比和底比王，像从前带希伯伦和利马与利马王一样。这样约书亚击杀全体的人，就是山地、南地、高原、山坡的人和那些地的诸王，没有留下一个，将含有气息的进行杀灭，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吩咐的。约书亚从加比斯尼瓦尼亚攻击到加沙，又攻击哥山全地，直到西甸。 约书亚一时杀败了这些王，并丢了他们的地，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征战。于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基甲的营中。
在十一章第一中到第四章这个征战，第四章这里告诉我们啊，有五个王，一个叫耶路撒冷王，一个叫做希伯伦王，第三节，一个叫耶摩王，一个叫拉基王，一个叫伊基伦王。那么是耶路撒冷王亚当与喜德，第一节，他看见了以色列人这些事情，看见以色列人怎么对待耶利哥，又怎么对待爱臣和西边怎么投降了以色列人，所以他就把这五个王，这五个第五节，于是五个亚摩的王，这五个就是亚摩的王，亚摩的人的王，他们就聚集，大家聚集去对着基甸安营打基甸，他们不是来打以色列，他们要打基甸，因为基甸投降了以色列，那基甸因为就输于以色列了，而基甸没有被毁灭。第六节，基甸人就来求约书亚了，就到基甲的营中来见约书亚，就说你不能袖手不顾一直哭然，请你苏醒上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因为就三地亚摩利王人的诸王就聚集攻击我们。好，那么我们现在要把这几个地方看一下，在地图里面啊。现在我们先把基甲找到，耶利哥基甲我们都找到了，好不好？然后你看基甲的下面就是耶路撒冷，看到没有？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这个王。然后呢，我们再看今天的第五节，还有一个叫希伯伦王。希伯伦在哪里呢？希伯伦就是耶路撒冷啊，要往南边走，还往下面走。经过了北利恒，经过提哥雅，下面就是希伯伦，看到没有？这是第二个王，就是希伯伦王。希伯伦王过来以后，还有一个王叫耶摩王，但是耶摩这个地没有显示出来，没有。那么我们看第四个，就是拉基王。拉基在哪里呢？拉基还有往西。还要往下面走，西伯伦过来以后，从西伯伦要往西边靠近大海这边走，看到没有？海边有一个城市叫加萨，看到没有？加萨再回过头一点点就是拉基，找到没有？拉基找到，好，拉基完了，拉基的上面就是伊基伦。拉基跟伊基伦来在一起，拉基的北面就是伊基伦，看到没有？拉基你找到了吗？拉基的上面一点点，两个城市挨住的，就在伊基伦，看到没有？看见了吗？好，整个耶摩这个地方不是很清楚，他们有给你标出来，因为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地图。你只能看见这个名字大概的地方不是很准确，不是很准确。那么这些王你都看得很清楚，就是在巴勒斯坦这个地，就是迦南地的南边这些人，还没有到北边，南边。那么基甸我们也是看见了，你要看看基甸，基甸就是在便雅悯的里头，基甲 西一点，犄角往西，或者耶路撒冷往西往北一点，或者耶利哥往西，看你基遍没有？啊，有哈，好，基遍你们找到了哈。现在这五个王啊，就来打基遍，他们是南方的，他们就到北方来打基遍了。那么基遍人就在犄角来求约书亚，一个书亚现在就去帮助他们了。好，今天我们第十章的第七节。于是约书亚和他一些兵丁跟大人的勇士就从犄角上去。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人不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所有这他们在迦南地的征战都有神先说话，神说：“我把他们交在你手里，你不要怕，一定要。”那么基甸人去骗他们的时候，为什么耶和华没有说话？对不对？啊，本来是一个先知他们说话，按照他们想，啊，我想啊，就是神试炼约书亚，啊，到底你是不是在听什么话？好吧。
嗯，
那么这个时候又说话了，所以说我就不怕了。所以啊，你看第十节，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面前溃烂，有时候在祭奠大大的杀败他们，追赶他们，在白红人的路上坡路击杀他们，直到亚西加和马其达。白红人在什么地方呢？白红人就是在祭奠的北方一点点，你看看，白红人在祭奠的北方一点点。马基大在哪里呢？如果马基大按照我们看，就是在靠近海边了、啊。这里有一个地方叫马基大，啊，这里有啊，好好好，对对对，啊，马基大，白河人马基大，看到吗？好，马基大应该是我这个地图呢是稍微靠近海这里一点点。下面了，十一节，他们在以色列人前面面前逃跑，正在白河人下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直降到亚西加，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这个叫冰雹，在原文不是冰雹，是石头，怎么会从天上降下石头来？好，我们要把底下看了，我们就要清楚。第十二节，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我们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耶和华，你要停在基甸，约亮啊，你要止在亚兰谷，你是日头停留于亮止住，这种国民向敌人报仇，这是岂不写在亚沙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消落。”没有一日之久，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只耶和华以便以色列人征战。约书亚有一个祷告，就是日头要停在基甸，月亮要停在亚亚宁谷。亚亚宁在哪里呢？亚亚宁就是在基甸的往西面一点，基甸往西面一点就有一个亚亚宁。月亮停在一个地方，月头也停在一个地方，停了有多久啊？差不多有一天之久，如果一天也许就是24个小时了。那么这一个就是违反了一个自然的规律了。自然的规律什么？自然的规律啊？那么太阳、月亮是不能够停的，那么这个就停了。那么这一个在科学上。找出了这个根据来，的确在那个时候有一段天象的改变，就是约书亚这个年代，你这个一天，这个日头就停住了，一旦停住了， 好像以后我们的业力就根据这一个计算就改变了。这一个呢，你们如果有兴趣，但是我现在要找这一本书，我就是一本书叫做《野说雅记》的长日，很长的一个日子。这一本书是谁写的？尼陀僧写的。那么你要在哪里找呢？要在《尼陀僧全集》里面去，可以把这一本找出来。它是一个小书，现在没有卖的了。它是证明这件事，做出很多科学的记载来说这件事情。因为太阳停止了，月亮也停止了，所以天上的星就起了变化。所以有好多彗星啊，你知道彗星啊，就是流星啊，就因为这个吸引的关系，可能就吸引控制不住就掉下来了。星的掉下来就是变成石头了嘛，对不对？星掉下来就是石头了，就是那个石头，大石头了嘛，不是冰雹。实际上中国人把它翻成冰雹，为什么？他没想到天上怎么会掉石头，只有掉冰雹啊，所以他就翻冰雹。这人的翻译嘛，实际原因就是石头啊掉下来啊。十六节，这个女王跑到哪里去呢？就跑到马其大的洞里。马其大我们刚刚找到了啊，就在那里有一个洞，他们就藏在他那里。有时候就告诉他们，这个战事还没有结束，我们只是把他们打跑了，他们还有教材，我们还没有消灭，对不对？战争还没有完，现在呢太阳也停下来了，那么你们赶快去征战。那么这五个王怎么办呢？你们把石头来，大的石头滚到那个洞里把它挡住，因为他们就跑不出来了。好，所以啊他们就去继续打仗了。那么第二十二节，最后这五个王是怎么处理的呢？就是耶路撒冷王、西伯伦王、耶摩王、拉吉王、伊吉门王，最后是把他们都杀掉，然后把他们挂在树上啊，挂在树上。好，从二十九节起他们就要去打米拉，看到没有？二十九节要打米拉，三十一节要打拉吉，三十四节要打伊吉门，三十六节要打西伯伦，三十八节要打底比。好，现在我们就把这几个地方啊，我们一个一个的我们把它找出来，好不好？第一个，三十二十九节的利拉，利拉在什么地方呢？利拉，我这个地图是犹大的这个地图，利拉就是加特，看你们找没找到。那么它应该是在马基大的下面，往中间走。马基大我们刚刚不是找到吗？马基大往下面，往中间走，就有利拉。和这里面那个地图，
这个，
这个地图，在这个黄颜色的地图上，
对哪一个？
利拉，好吧，找到利拉了啊，好，利拉找到了，然后我们就讲拉吉，拉吉就是利拉往下面走，还往下面走，就看见有一个叫玛丽莎，玛丽莎这里就一季人的拉吉，看到没有？往西边。往下，往南，往西，就利拉往南，还有往南走，还往西走，看到没有？就是犹大这个大字的旁边。你这个黄颜色不是犹大吗？一个大字看到没有？大字的旁边，你看到没有？一个叫伊吉门，一个叫拉吉，啊，这两个都找到了啊，伊吉门、拉吉。找到了吗？一直有耐心啊。找到了，我们还有一个要找，就是三十三节，那是基色王霍兰上来帮助拉吉。一个基色王，基色王在哪里呢？基色王就是亚雅人这个地方。 往上面北方走。我这个地图是在淡的里头，淡的和犹大的边界上有个地方叫基色。基色，找到没有？基色，基色他是跑来帮助拉齐，他是在北方，他跑下来帮助拉齐。好，所以这个情况又把它回来。好，然后一支人，西北人，你们其实看见了哈，西北人我们就不找了，西北人也是灭了。三十八节，然后就是底比，底比在什么地方呢？底比现在在哎。因为在南边，还在南边，在我这个图上呢，就是西连和犹大交界的地方，就叫底比，又叫基列西弗，底比后来又叫基列西弗，南边，南边的正中的地方，基列西弗又叫底比，啊，是两个交界，黄颜色的红颜色交界的地方，找到吧。好，底比在他们。好，这个记载呢，就是他们就把城里的人口就杀掉，把城也毁灭了。好，这几个城就是这个底比哈，这个地
方。
西服。服。服就是。
服。
就是西服。好，四十节，这样也说呀，击杀全地的人，就是山地、南地、高原、山坡和那些地的诸王，主要就是南地，看到没有？那是南面的，南面的山地、高原、山坡的，没有另外一个。第四十一节，也说呀，从加底斯巴尼亚攻到加沙。那么加底斯巴尼亚在哪里呢？那就是要看犹大和以色列的地图，要看这个地图了。明白。加底斯在最底下，南绿色的绿颜色的最底下有加底斯，看到没有？巴尼亚就是城的意思，加底斯巴尼亚。一直攻击到加沙，加沙就是西面。海靠海那里，从这里就是攻击到那里，又攻击郭山全地，是在基甸。基甸我们是知道了，对不对？那就是说他们在往东边过来，东边过来，一直到基甸，一直到基甸。郭山地没有标出来的，是在基甸。
郭山地，
你们两个标出来，好，这个标出来的。
埃及
对，那个不是埃及河。那里叫郭山。因为圣经里边有个名字是两个一样的，好不好？因为他这样讲呢，从加底斯就是从南边嘛，一直到加沙，对不对？现在呢是从郭山全地呢，一直到这个，因为他还没有到埃及去，好不好？郭山呢，我知道郭山这个地方原来是约瑟他的父亲他们来就住在这个地方，大概就在这个地方，这里还不是指这个地方到基甸你们看见吗？好，我想这一圣经这一章圣经的十章就是说有五王的战争，五王去打基甸，然后约书亚就是帮助基甸。这里打这一仗的时候，这时代里头很重要的就是业内就停止了，就停止了。他们把结果，他们不止下面五个王，包括底比这些就进去了，基色就进去了，至少是七个王，城市。 点，他们都把它抹掉了啊，但是畸变呢是保留下来了。好，那么这是第四章，现在我们请姊妹读十一章。
约书亚记第十一章，夏所王亚罗宾进殿的事，就打发人去见马顿王、马顿王约巴、根文王亚亚萨王以北方山地基尼列南边的亚拉巴高原，并西边多尔山冈的诸王，又去见东方和西方的迦南人、无上帝的亚摩利王、赫人、比利、耶喜人、耶布斯人，并黑门山跟米斯巴地的西俄人。这些王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人数多如海边的沙，并有许多马匹车辆，就诸王会合，来到米伦水边一同安宁，要与以色列人征战。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我要 砍断他们的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于是约书亚率领一切兵丁在米伦水边突然向前攻打他们，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追赶他们到西顿大城。但米斯利佛马因知道东边米斯巴的平原，将他们击杀，没有留下一个。约书亚就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去行，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当时约书亚转回多了夏所，用刀击杀夏所王。虽然夏所在这诸国中是为首的，以色列人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口，将他们进行杀灭，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约书亚又用火焚烧夏所。约书亚多了这些王的一切权力，擒获其中的诸王，用刀击杀他们，将他们进行杀灭，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至于造在山冈上的城，除了夏所以外，以色列人都没有焚烧。约书亚就将夏所焚烧了，那些城里所有的财物和牲畜，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猎物，唯有一切人口都用刀击杀，直到杀尽，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是差不行的。约书亚多了那全地，就是山地、一带南地、歌山全地、高原、亚拉巴、以色列的山地和山下的高原，从圣希尔的赫拉山直到黑门山下黎巴嫩平原的巴利加德，并且擒获那些地的诸王，将他们杀死。约书亚和这诸王战争了许多年日，除了基甸的四位人之外，没有一城与以色列人讲和的，都是以色列人征战夺来的。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心里刚硬，难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叫他们自备杀灭，不蒙怜悯。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当时约书亚来到将住山地希伯伦底比亚纳波犹大山地以色列山地所有的亚纳诸人剪除了。约书亚将他们和他们的城邑尽都毁灭，在以色列人的地没有留下一个亚纳诸人，只在加萨、加特和雅什兔有留下的。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多了那全地，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
这个十一章这个战争，这个战争呢是在北方打的啊，因为刚才我们是说的南方，现在是北方了。北方第三节就是一个叫夏所王耶宾，听见这个事，这个人是个迦南人啊，他是迦南。刚刚我们说的，那是亚摩利人 就是迦南人。那么这个人在什么地方呢？下所呢？下所呢是在北方啊，所以我们可以做个地图啊，地图。地图啊，你现在看一个地方，上面啊，以色列国这个上面，你看没啊？这里有一个蓝颜色的叫做湖，看到没有？叫做基列尼湖，看到没有？基列尼湖再往上一点点，又有一个小的湖，那个叫米林湖，看到没有？米林湖再平行过来，那个地方就叫下手。啊，就下手，看到了哈，啊，下手。那么就是这个下手王，现在是北方来了，就打发人去见马顿王约巴、菲利门王亚撒王，北方三面，基利岭南方的亚拉巴高原，以西边多尔山冈的诸王。啊，这个我们都可以找到马顿王，没有。马顿王呢？你是要从基顿，就是下索，啊，往南边，下索往南边，你们再看啊，我这个图上面呢是在西部的那个领域里面，就是应该在基列尼湖平行的地方，基列尼湖往西边。有一个地方叫做马顿，看到没有？基列尼湖，基列尼湖你们找到了吧？
找到了。
基列尼湖啊，往西边走一点。
一个马顿，
看到没有？往北方走一点点，基列尼湖的北边，基列尼湖北边，我们过来有一个叫富国，富国过来就是马顿，看到没有？找到了哈。好，那再找吧。基列尼湖找到没有？啊，平行过来一点点，有一个叫马顿。啊，那你要看那个，看那个，对，在这个地方，在西部的那里头找到了哈。啊，马顿啊，看那里找到没有？下手下来，实际上就是下手往南边走，下手往南边走，有一个地方叫马顿，看到了哈。好，马顿过了以后，在下面就是有一个森林王，森林王以后就是亚撒王。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把亚撒先找到，亚撒是在下所的西面，稍微近一点，靠近海这里，在亚撒的里头。有个亚撒，是在马顿的北面，但是要往西面走一点。
有，在中间。
哎，在中间，看到没有？找到了吧？
找到了
哈。好，有没有没有找到的？有没有找到？
但是只有大概几
天。大概几天，好。森林王这里没有表现出来，好，那么这几个找到，你这里有哈，好，你这里有，看你们找到没有森林，我这个上面是没有森林的，好，那么现在这几个我们找到以后，那么就看下面了。他们现在这一个战争呢，就是北方的这些王了，不是南方的这些王了，啊，在北方的王，他们都到什么来地方来呢？第四节，这些王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人数多于海边的沙，多于许多马匹车辆。这诸王会合呢，在米伦水边，米伦就是那个湖，看到没有？他们在米伦水边，啊，在这个地方来。好，他们就要准备打仗了，啊，要迎新征战。第六节，耶和华对以色列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来杀掉，要砍断他们马的蹄，一经怒火烧，焚烧他们的车辆。”神告诉他是明天这个时候，看到没有？ 啊，神的话为啥不要怕？神又说话啊，所以我如果神没有话，这个所以就害怕，所以有话他就不要怕了，因为他这个打仗就有经验了啊，有经验了。好，那么明天就教给他们，他们要烧他的车辆，因为他们有很多车啊，马拉的车嘛，马的蹄筋砍了，马的脚的蹄筋砍了，马就不能跑了。第八节，耶和华将他们交给以色列手里，以色列就击杀他们，追赶他们到西顿大城。西顿我们就知道在哪里呢？啊，在海边了，好不好？你们都看得到西顿，推罗西顿，它是西罗呢，应该西顿应该在黎巴嫩那个上面啊，在北方比较高的地方，海边。一直打到往北边打，这个战争就是往北边打。好，到米利米斯利弗马因，好，一直打到你们这个这个哈，米斯利弗马因，这是我们这个地图上是没有这个地方，好不好？这个上面不知道，这我们这个图上没有的。啊，一直呢到东边以斯巴的平原，就是在东边啊，以斯巴的平原啊，那这里都有啊。那么这一边呢，因为靠近福啊，它都是平原嘛，东边就是都是一块大的平原，一直到这个平原。好，第九节。有些人就在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去行，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第十九，当时耶稣啊转回夺了夏所，用刀击杀了夏所王，他把夏所夺了，击杀夏所王。素来夏所在这诸国中是为首的，以色列人把这个用刀杀了城中的人口，把这个城就焚烧了。十二节，耶稣要夺了这些王的一些城邑，除了夏所是焚烧以外，其他的城邑呢，他们是十三节，他们自己在这山岗上的城，除了夏所以外，以色列都没有焚烧，啊，没有焚烧，除了夏所以外，那些城为什么没有焚烧呢？十四节又说，他们把那些城的财物、圣属，以色列人就。拿来作为自己的战利品嘛，啊，战利品，只是把一切人口都把它杀掉，有气息的就没有留下一口。十五节，就是耶和华吩咐摩西的，摩西就照样吩咐耶稣亚，耶稣亚就照样行。但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耶稣亚没有一样行的不行的，这就是说到听神的话，神怎么吩咐？耶稣亚，耶稣亚，吩咐摩西，摩西就吩咐耶稣亚，耶稣亚怎么行？十六节，耶稣亚就得了那个权柄，就是三地、一带南地，这个又说了歌山全地，啊，高原、亚拉巴、以色列的山地和山下的高原，从上西而的。哈拉山直到黑龙山下，利巴兰平原的巴黎加德。啊，这里就我们要可以看得见，啊，它这个范围是很大的。一个就是黑龙山，黑龙山我们应该看见是在最北边，你看有黑龙山没有？黄颜色里头啊。最北边黑龙山下黎巴嫩平原的巴黎加德啊，我这个地图上没有标语啊，没有标语，但是我们至少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是比较高的比较北方的这个地方啊，从北方从南方一直到北方，这块地都得到了。十八节，耶稣亚和这我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除了 了，即便的七个人之外，没有一个程度是与以色列人讲和的，只有七遍是来讲和了，其他城都要和以色列人打仗，所以以色列人就把他们灭掉了啊。所以除了你来讲和，你来投降，可以不把你灭掉，但是就留下来就没有的。第二是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心里刚硬，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叫他们尽被杀灭，不能怜悯，这是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好，我们读这一段圣经，我们这节圣经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什么是要使他们心里刚硬？好像神啊，为什么不怜悯他们，对不对？要使他们心里都软下来投降，对不对？为什么他们又不愿意投降？什么可以使他们心软下来？你看这里哈，那么我们要注意一些事情。现在我们可以读一书圣经，我们看这些圣经出埃及记啊。
法老的心。
哎，对，出埃及记第四章了。2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领百姓去。”你看，这个21节，这个好像是说啊，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如果神使刚硬，那么我们就会说了，那么神啊，你好像不公平了啊。你为什么不使他的心软下来呢？实际上啊，这个哭号里面呢、啊，就或者问题，你看到没有？就是说啊，法老的心为什么僵刚硬呢？他就是
刚硬的。
他就是你要刚硬，你就去刚硬吧。你怎么这个意思？你自己不愿意软下来嘛？对不对？不是神使你刚硬，就是你本身就刚硬嘛。但是你不愿意谦卑下来，啊，不愿意软下来，好，是就问题了。今天一样的，历代以来就是一样的。一个人他不愿意听什么话，不愿意承担在他，是就问题你去的。那你自己愿意这样？如果你愿意软下来，愿意谦卑下来，有什么？我愿意听你的话，啊，是就跟着路，是就拯救你。啊，这个不是神让你的心去硬，而实际上是你自己硬，是个问题，你愿意你就这样去了。啊，所以今天我们读这个圣经啊，我们也要看见，不是神使这些人的心硬，而是啊他自己硬，是个问题你去，你要跟你这样打仗，你就去打吧。啊，看你能不能打赢，你去打。好。
那
个
怎么更方便？
啊，翻译的嘛，就是中我们要说这个圣经的翻译，我们这个官话厚厚的嘛，好多的翻译都是不准确的，是当时翻译的人他的思想只能观止到那个程度啊。所以我们现在读新约圣经，因为我们有原文的这个编号，我们以后要读新约圣经，我们2月份开始啊，那就要准确了。那我们就找出很多我们这个中文圣经翻译的错误，以后原文多少？因为他是理解在那里，翻译的人他思想理解在那里。比方刚刚为什么石头会翻成冰雹？怎么天上会有石头掉下来啊？这是不可能，大概是冰雹，所以他就给你翻译冰雹，对不对？你说你为什么要这样？你把这个翻译的人给你找来问，这个怎么天上会有石头呢？好，那么你看到现在流星掉下来就是石头，这个我那个是没听说流星啊，为什么天上掉石头，对不对？这就不行。好，那么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第21节，但是你虽然来到将近三地西伯伦底地亚拉伯犹大三地以色列三地所有的亚拉之人解灭的，约束啊将他们和他们的城邑尽都毁灭，在以色列地没有留下一个亚拿人，只在加撒、加特和亚斯图有留下的。什么叫做亚拿族人？啊，我们读读民数记13章， 十二节。十三章三十二节，探子中有个离俗体啊，三十二节，离探子中有个论道所窥探之地，像你圣经保罗先说，我们所窥探这个之地是天使居住之地，我们在那里看见的人民就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拉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般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这个伟人就是亚拉族人，亚拉族人是长得很高大的人族人啊。那么这个人在圣经里的预表就是撒旦的后裔啊，撒旦的后裔，他是人，他不是神。
啊，
现在我们要说了哈，现在我们再读一书圣经，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说了这个问题的，创世纪第六章。对的。第一节啊。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生了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聚了为妻，耶和华说人既是不学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那时候有女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儿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因无有名的人。这个伟人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那个地方的伟人，也就是亚拉族人。那么这里我们就不有这人的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聚了为妻，那么这个神的儿子们是指着什么来讲啊？这一个是指着就是离开本位的天使。
天使好像是没有性别的
啊，现在对，天使在圣经里头都是男性，
都是男性，
天使这种人就是灵肉混杂的人。天使是不能离开本位的，他不能结婚的，不许神不许他这样做，不允许的。所以主耶稣曾经说过，马太福音十九章主耶稣说，人我们复活以后就像天使一样不聚不嫁，确实是神不许他去下。但是天使如果他和结婚，和人的女子结婚，这就是犯罪了啊。所以我们还可以读出圣经的犹大书，新约的犹大书第六节，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这就是这些天使啊，不守本位，他不能居家的，对吧？他不守本位，他离开自己的住处，这种人天使啊，以后再来最后还要审视审判。那么这个属灵的阴影上就是灵肉混杂的人，这个伟人啊，亚洲人就是灵肉混杂的人。属灵人就应该是属灵人，不应该属肉体。现在有人就是又属肉体又有邪灵在他的身上，你听这个意思吗？一个是肉体的人，另一个有邪灵在他的身上。好，那就是一个灵肉混杂的人，他可以做很多事，他可以说很多的话，他可以说出你都别人不知道你的私事，他都可以说得出来。为什么？因为这是邪灵的工作，邪灵的工作，好吧？好。
那有没有隐藏的？刚才下来呢？
那个，这个就是说。 当时身上那个人是传下来的五灵啊，这个五灵药是传下来的，但是这些人最后到现在还有没有我们怎么从新月我们来看，新月来看，新月的人就是邪灵附在他的身上，被鬼附的人，新月就是这种人，没有肉体的传出来啊。啊，现在他们的后代呢，灭了，你看，约书亚不是把他们杀掉很多吗？就剩下几个地方的，以后那些地方的人也会经过很多年，神就把他们都灭掉了，因为神的许有灵肉混杂的人，灵肉混杂，人就是人，灵就是灵，灵肉混杂就不是神不允许的，啊，所以我们一个人的身上也是这样。你是一个属灵人，你追求属灵，但是你千万不要把你的肉体也摆在一起，甚至不需要我们肉体来侍奉他，只有属灵的侍奉。如果我们在侍奉里头又有属灵的，又带着肉体的东西，这是人的摆放，神是不喜欢的。啊，我们在侍奉神的事情上，啊，不能用灵来侍奉他。所以约翰福音的释放说，你们敬拜神的，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不是用我们肉体的办法，经历肉体的办法在教会里面有太多，就是人的办法啊，那是灵肉的混杂，混在一起。好，那么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十一章读完了，为什么十二章我们就不读了，好不好？已经过了时间了啊，因为我们今天花了一点时间讲题外的话，好不好？好，今天就到这里。
我想问一下，上次耶稣雅五章十一节讲到那个无效点呢，你有提到说是教呢是一般是指，
就像我们当所有教宗的话语都摆在你的手里，我们求你用血洁净，就像我们知道人都是不够完全的，但愿你是完全的神，能够在人的话语外借着你自己的话你做神的工作，就要让我们每一次读圣经都能有亮光，能够看见我们今天走的路是错的还是对的，但你因着你的光照，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完全的人活在你的面前，主要请你纪念我们下次的聚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